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章1到11节。这段经文讲到了上帝对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旨意。说起经济衰退，我的脑海里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定义，我所想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金融性衰退，诸如商业的不景气、利润的下跌、大规模的裁员。大批人员的失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抵押房产被强制收回，个人及公司破产，银行倒闭，投资公司倒闭，养老金受损，还有其他伴随着这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而来的各种社会性疾病及动荡。上帝在全权掌管着这一切，他早就预见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上帝所以引发这些事情，或允许他们的发生，是因为在其中有他的旨意和筹算。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箴言16章33节，而在箴言的19章21节说到，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在诗篇33篇的10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在以赛亚书46章10节，神这样告诉我们：“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所有的这些事情发生，上帝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他的旨意和筹算正在按着计划来实施。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带你们看清楚这里面上帝的旨意。有三个原因促使我选择在这个周末来传讲这篇关于上帝对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旨意的信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即将要休8周的假期，专门用于写作，因此我无法和大家继续的分享约翰福音第3章的内容。这是我们一系列讲到已经讲到的地方，那么只能等8周以后我回来的时候再从这里开始。但是在离开之前，我非常想告诉大家，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我希望大家仍然要忠心于教会。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会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以及我们在教会内要彼此忠心的问题。这一点我稍后会和大家来分享。第二个促使我传讲这篇信息的原因是，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给我们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比近几年来任何一个事件都更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至少该听一听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视角，以上帝的视角来看问题，因为毕竟他才是唯一的、独一的上帝，而不是我们。上帝已经显明了一些他在这次衰退之中所做的事情，但绝大多数他所做的无处不在的、带有超自然影响的事，他并未向我们显明。已经显明的事，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而尚未显明的事，是出于上帝对我们的保守。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快速筹集到一笔款项，用于完成北部教区的建设。所谓快速筹集，是指在3月底之前，我们要筹集到100万美元。北部教区的建设，我们将会考虑到圣经的标准，以及当今这个时代的需要。 使我们的教会不会犯短视的错误。正是以上的这三个原因促成了我这篇信息的诞生。上帝对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的旨意是什么？我在这里面要提到五点，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他要借着这一次衰退暴露隐藏的罪，并借此带出悔改与洁净。第二，他要借着这一次衰退唤醒我们关注第三世界持续而令人绝望的状况，在那里世界上最严重的衰退仍然在持续。第三，他要借着这次衰退让我们学会如何把喜乐建立在他的恩典、怜悯与价值上，而不是在我们所拥有的物质、金钱和财富上。第四点，他要借着这一次的衰退，通过福音的广传和教会的成长，推进拯救灵魂的工作，在人力最不可能支持这项工作的时候，亲自做成这事。这正是上帝捍卫自己荣耀的方法。第五点，他要借着这一次衰退，让教会去关注那些受伤害的人，在爱里有所成长。好，我们下面逐一的来谈。首先，上帝要借着这次衰退暴露出罪恶，而带出我们全人的悔改与洁净。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一开始那里就告诉我们，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是到了约伯记的最后一章，约伯却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不是完全正直吗？怎么他又会懊悔呢？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说，世上大多数敬畏上帝的人看起来是一杯清水，但是他们的罪却好像是隐藏在杯底的沉淀物。当你敲击杯子的时候，约伯所遭遇的痛苦，或者我们正在面对的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就是上帝在敲我们生命的杯子。我们杯底的罪，我们那些罪的沉淀物，受到这样的敲击就浮现了出来，使我们生命的水不再清澈。这正是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让我们明白的一点。这一点对个人和社会是完全相同的。对个人来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上帝将他忠心的仆人保罗带到死亡的边缘，为的是让他学会更深的依靠上帝，而不是他自己。如果保罗曾被带至死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次衰退中，我们也会被上帝带至如此的地步。这样，我们就知道要依靠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有多大的信心，他的生活多么的敬虔，在他的心底都隐藏着对自我的依靠。然而，上帝会摇动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会撼动我们整个生命的根基， 目的是要显明并且拔除我们对自己的依靠，去更深的依靠它。对我们的社会来说，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向我们显明了那些带给人伤害的罪。最近所发生的庞氏骗局就是其中一个清楚的例子。他们向投资人承诺了高额的回报，却没有做任何的投资，只是利用下一批投资人的部分资金支付了上一批投资人的回报。他们就这样做了许多年，使投资人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直到经济衰退的爆发，投资人想要收回他们的投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些投资根本就不存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将此类的骗局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它让你暴露出来的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次衰退很好地暴露出挥霍别人钱财或者自我挥霍钱财的罪，也暴露出按揭业务中自私与贪婪的罪，同时还有局势恶化时人们的恐惧、抱怨和急躁的罪。衰退把罪恶暴露出来，这是何等大的礼物！愿上帝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悔改并且接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全然的赦免。我们来看第二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是为了要唤醒我们注意全球性的贫困。物质的丰富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视而不见，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讶。对于人的冷漠，上帝自有他的补救的方法。在希伯来书13:3告诉我们，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该怎么做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纪念那些被捆绑和遭苦待的人，我们却常常地忘记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用纪念这个词，接着又说，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因为你们也在肉身之内。但是怎样做呢？是这样，你也有一个身体，它也会受到伤害。当你的身体受伤害的时候，你就要纪念那些正在遭到伤害的人，他们所受的伤害远比你所受的要大得多。做一下换位的思考，用你受伤害时希望受到的对待，去对待那些遭受伤害的人。衰退给我们造成影响，使我们遭受捆绑。上帝借着衰退，他想做什么？他想要唤醒我们。上帝想要借着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来唤醒我们。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呢？如果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性的生活在衰退之中，而且他们只能生活在衰退之中。有10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每天都有16000名的儿童死于和饥饿相关的疾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将近1800万的儿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我和我的家人每天早上都会为宣教日引中的祷告需求一一的代祷。2009年1月29日，我们为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族代祷。凌晨3点，一个阿法尔族的父亲仍然醒着，他正紧紧地依偎着他的妻子和新生的孩子，为他们取暖。他们每一个人都饥肠辘辘。 他的心中陷入了深深的挣扎。我究竟应该杀掉那只骨瘦如柴的山羊，好让妻子吃了有奶水喂养孩子，还是该去央求部族的首领再次的迁居，好找到草场牧养我的山羊？或者我应该去找些水来喝？他们在他们的族人中是幸运的，他的妻子和顺利降生的孩子都活了下来。但是在阿法尔族中，产妇的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他们生产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消毒措施，甚至用不上干净的水。那些得以顺利降生的婴儿，其中的三分之一都活不过五岁。阿法尔人在全球最荒凉的地方，那是埃塞俄比亚的沙漠，他们在那里四处的游荡。干旱和营养不良使他们极易患上肺结核、疟疾、结膜炎和其他通过水传播的疾病。在1300万的阿法尔人中，有3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很好，让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培养起一种属灵的氛围，好激励成百上千的会众愿意为了消除别人的痛苦，更富创造性的长期不懈地摆上自己的财富甚至是生命。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让我们看见了数百万生活在永无止境的衰退景况中的人，它促使我们重新调整教会的工作重点，将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服务于他人。我们的教会得到了一个意向，要为建立更多新的教会筹集资金。这个意向我们把它称为共同珍惜基督，我们也简写为 TCT。 这是我们领受的面向全球的意向，今年奉献给 TCT 用于建立教会及宣教活动的预算已经超过了920万美元。会众捐给 TCT 的11奉献将用于帮助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人。自2005年 TCT 开始实行以来，会众共捐出70万美元的奉献款，目前已经支出了593000美元。上帝对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旨意告诉我们，我们做得不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做得都更好，但是不要放松。下面我们来谈第三点，上帝让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临到我们，是为了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喜乐建立在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物质上。上帝让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临到了他的百姓，是为了要来拔除我们享受这个世界之乐的根，他要让我们的喜乐之根深深地扎在他恩典的荣耀里面。圣经之中有一处的经文清清楚楚地讲到患难，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2节，讲的是马其顿的信徒在面对艰难处境的时候仍然心存喜乐。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也是我对我们教会的梦想。第二节的结尾说到乐捐的厚恩，我们的会众也都应该是乐捐的人，而且在任何的地方都应当慷慨捐助。这些马其顿人的钱从哪里来？是从他们丰厚的财产之中拿出来的吗？ 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极其贫乏的人，但是他们在极穷之间仍然显出在财务上的慷慨。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段经文称为患难经文的原因。在这里有一群人，虽然他们所处的经济状况极其恶劣，但是仍然流露出慷慨乐捐的厚恩来。如果不是大有资财，那么这些人慷慨捐助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处境有助于他们表现出乐于助人和富有同情心呢？不是，第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患难之中大受试炼。这里的意思是说，他们正在遭受极大的痛苦。他们所受的痛苦在《使徒行传》中17章5到9节有所描述。那么，这些慷慨捐助的财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保罗说，这些财物是从喜乐，且是极大的喜乐中来的。第二节的经文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的喜乐并非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财物或是名声，而是一种极大的喜乐。保罗在第二节的经文中称之为满足的快乐。这样满足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于上帝的恩典。第一节的经文说，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令人牢骚满腹、吝啬小气的是人对财物的占有欲。但是当我们真正体会自己的罪有多深，而上帝的恩典有多大的时候，即使是身处艰难困苦的环境，我们也能品尝到极大的喜乐。上帝在耶稣里对我们这些罪人满意的恩典，是宇宙间最为荣耀的事情。这正是我们的喜乐之根，也是为什么上一周我们谈到征战的经文中说到基督徒在各样的环境中要凡事谢恩的原因。我们的喜乐不应该根植于环境，上帝要让我们的喜乐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恩典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深深地扎根在上帝的怜悯和价值上，而非我们的金钱和财富。如果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让我们的喜乐的根源发生改变，那么它实在为我们做了一件最为重要的事。因为当我们以上帝作为我们完全的满足时，他就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他极大的荣耀。第四点，上帝要在人的资源无可利用的时候，亲自推进全球拯救灵魂的工作，捍卫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可以在整本的圣经中看见神捍卫自己荣耀的做法。在人看似无助绝望的时候，上帝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前推进着自己伟大的工作。当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不可能再生孩子的时候，上帝却应许他们要生一个儿子。当以色列人被法老的军队围困，陷于绝境的时候，上帝却用大能分开红海。在旷野没有食物供应的时候，上帝亲自地降下玛拿。 当进入迦南的时候到了，上帝亲自让约旦河的河水断流。当耶利哥城挡住以色列人的去路，上帝就是耶利哥的城墙倒塌。当米甸人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的时候，上帝却将基甸的军队削减至300人，将胜利的荣耀归于自己。当巨人哥利亚 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的时候，上帝却派一个小孩子大卫以鸡旋和武力石子击败了仇敌。当上帝的儿子要降临人世的时候，上帝却找到了一个童女来孕育生命。当上帝要打败强大的魔鬼时，他用的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这里 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2节，当上帝想要为耶路撒冷的穷人筹集钱款时，他使用的却是同样的遭受患难、在极其穷困的光景之中的马其顿人。因着恩典，他把喜乐充满在马其顿人的心里。 这也是我们3月底之前筹集百万美元所面临的处境。 但是我们却在短短的4周时间内，在几十年不遇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筹集到920万美元的教会预算。参与奉献的几千人从来没有到过北部的教区，伯利恒的每个教区也将捐出23万5000美元， 以达成百万美元的筹款计划，用于完成北部教区的建设。但远比这个计划更重要的是，你的心在哪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是否会和马其顿人一样， 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仍然拥有无法倾覆的喜乐，只是因为这个喜乐是深深地扎根在上帝无穷尽的恩典里面。愿上帝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他恩典之中的荣耀。当他开启我们眼睛的时候，这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他要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实现的最后一个目的，也就要将以实现。因为上帝借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要让教会关注那些受伤害的人，并且让我们在爱中有所成长。教堂的建筑物是因为人而存在，人从来不是为教堂的建筑物而存在。 希望我们在修建教堂的同时，我们仍然能够关注信徒的需要。《使徒行传》4章34节这样描述早期的教会，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这正是教会的任务，去满足每一个信徒的需要。上帝会借着试验 查看我们所做的是否称得上是一个教会，或者只是一间俱乐部而已。愿上帝把给马其顿人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完成百万美元的筹款计划，并且能够彼此相顾。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